你一直到要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才想起来说老师主定要读那本书，天哪！所以他想了半天呢，也不晓得那本书讲的是什么，所以就自己想了一个大概可能是这样子的，跟那本书有关系的，就写那本书的读书心得，也很认真的写就是了。他想说这完蛋了，这下子完蛋了。可是你要知道，从这一份读书报告发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上面打的分数是几分吗？有的老师可能会打胡说八道，对不对？有的老师可能会说朽木不可雕也，是不是？但是这个老师居然给他打一个假下，在假下的旁边写了一段小小的字，写的你这篇文章确实写得好，所以我给你假，但是你根本没有读那本书，所以我给你一个下。但是我要告诉你，是这样子的老师呢，有几个有幽默感有睿智，有几个。我一直都在想，我最近在从事写作的一份工作，就是希望要去收集像这样有睿智的老师，他们提供每一个人像处理学生的这种好办法，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本书，大家当手册，常常揣摩揣摩，我想大概很好吧。所以等一下如果下了课你有什么好办法的，拜托你就也顺便写给我一条，因为这种东西实在是不多，但是你真把它写成一本，你看每一个人手中有一本多好，但是不要给学生知道，那是我们的法宝，是不是？我想需要一点这样子的睿智的东西。我们执着在一个善与恶里头去的时候很麻烦，我们学生要求学生你新生训练一定要叫带三张照片，你要知道第一天他忘了，通知里头他忘了，第二天老师提醒他又忘了，第二天老师就臭骂他一顿，你那简直像漏斗嘛，你眼睛是瞎子啊，这叫老师。这个老师呢讲两件事情，两件事情都直接刺到心里头去。我认为这样子呢五戒里头的第一戒通通不行了。第一个你犯了重伤害的罪，瞎子，对不对？第二个骂小孩子骂得这么严重，我认为这是连爱护身啊都办不到，所以连第一戒都办不到的。我们其实有办法的。小孩子谁没有教？只剩下三个没有教过来。为什么没有教？忘掉了。告诉你，记得忘掉东西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坏。人的脑子是拿来忘东西的，不是拿来记东西的，要你去创造。本来忘一点东西是正常的，你不忘掉一些东西，你将来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家，很好的科学家。爱迪生不是也常忘东西吗？不过明天不要再忘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我有可能变成爱迪生呢，开玩笑，我一定记得要去带照片，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哪来把他骂得那么难听，让他一点尊严都没有呢？所以善恶之间有的是使我们忽然间起了嗔怒，嗔怒这件事情使我们失衡，使我们被禁转。你知道嗔怒这件事情呢它属于哪一界？我们十法界里头啊，嗔怒这一界就是阿修罗界。阿修罗就是很难看很凶，虽然看起来你也是善心的。阿修罗你看天堂那一界的阿修罗也都是善心的、啊、你看他们长相好看不好都很凶恶很怒的样子，那犯了嗔毒。天界的天界众犯了嗔毒就是阿修罗，人这一界里头犯了嗔怒嗔毒也是阿修罗，还有恶鬼道里头也有阿修罗，很难看的恶鬼，那是凶恶的恶鬼。人呢、啊、一犯嗔毒的时候，这个时候理智尽消啊，就变得很难看。所以什么时候最美？高兴微笑的时候最美。什么时候最难看？怒目的时候最难看。所以你看天龙八部天界的天众里头已经到天界了，你看他八部众里头，你看天龙八部，那金庸写小说，金庸对佛教佛学很有研究，那八部众八个这个天龙八部里头这个八部啊 都是很难看的，对不对？哪一个是好看的？都是不好看的，都是不好看的。他们呢，一见到面就要斗，好斗，是不是？好胜好斗，也讲义气就是了。但是有义气，有时候会失掉智慧啊。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等到把对方杀完了以后呢，他说：“糟糕，对峙又杀错人。”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我们呢，不能够在善与恶之间执着。我们当老师的人必须把这两个东西打开了以后，我们发觉我们的经验是开的，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动不动就骂学生你疯了，你这笨蛋，我们不会很严厉的批评孩子，这就修了口德。你十善业里头已经修了四善了。第二个，无是无非，这是禅门常讲的，你千万不要执着在善恶里头，也不要执着在是与非里头。执着在是与非里头也很麻烦。打个比方吧，国民小学的小孩子画画，你叫他画一头狗，一只狗，这只狗他画出来的时候呢，上面呢像狗，但也不太像，头特别大。可是画了两只腿的两只脚的时候呢，他的脚掌却画得像汽车，四部汽车。现在呢，他的身上涂的是绿色的，那哪有绿色的狗的？这个做父亲的、母亲的或做老师的，最容易犯的错误就在这里。孩子，哪有绿色的狗？什么时候看过绿色的狗？有黑狗，有白狗，有黄狗、花狗，就没有看过绿狗。笨蛋，画什么绿狗？然后头太大了啦，没有人头那么大。然后，怎么脚掌会变成汽车呢？我看这小孩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呢？这就是老师容易犯的错误。你当你经验一开放的时候就不同了，你去仔细问问他，孩子，我刚刚讲过的，圣人皆孩之，孩子的心胸、孩子的经验是开放的，他会告诉你，老师，这头狗很聪明，所以头画大一点。这头狗好厉害哦，它会到稻田里头去，我给它画绿的，因为它常常藏到稻田里头去。他跑得太快了，所以我四只腿掌通通把它画成汽车，它开得很快。老师，他画的这一只狗比真的狗还更真实，对不对？所以你要注意，如果你的经验不是开放的时候，当一个学生跑来跟你讲说，老师，我认为这个题目，你出的这个题目有问题，你一定会讲说，闭上你的嘴，我出什么题目你就做什么题目。你叫老师啊，要当心，学生的那种思考方式来的时候，他真的把你那个题目驳倒了。我常常有这种经验，我自己有这种经验，我现在发现我的孩子也这样。题目考回来以后，他常常会跟我讲，哎，我发觉今天这个题目有问题。哎，他把几种不可能的状况都讲出来了。我说，那你应该讨论呢。他说，怎么讨论呢？老师说只有一种答案，怎么讨论呢？对，我们当老师的人要留意，每一个东西有时候从不同的经验开放了以后，他就有不同的看法。要不然物理不会一日千里，要不然生物学的研究不会一日千里。我们也因为从这些研究里头再回过来再来看佛法，那我们就更奇妙了，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东西了。所以经验的开放本身就是佛法，我们没有这么好的天文学，我们就不可能去看到这个娑婆世界之外还真的是无量无边的世界在那里。我们还以为说整个的宇宙只有这个地球嘞，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说，释迦牟尼尤其是在华严经里头所讲的无量的香水海，再往外头去还有香水海，还有华藏世界。你想想看，有这么多的世界，我记也记不了那么多。说真的，我只知道说赞叹了，说释迦牟尼佛怎么这样子的宇宙观，从现在天文学的角度来看，怎么这样子的契合呢？妙哉！我想释迦牟尼佛也是一个开放的经验，他的心灵开放的，整个的东西跟他契合感应的，所以他告诉我们的东西确实是很真呢、啊。我们有那这个种种的刻板，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放我们的经验。那么 我们呢常常就会在学生的整个的生活当中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样做才是对的，我们把它刻板了。其实小孩子有些东西并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子的错，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放的经验。而第三个是实现的问题了。透过禅的训练的人，他常常在实现他的人生。他的实现并不是我要实现一个科学家，或者是说我去实现一个校长的理念，不止如此。如果不校长不做校长当老师的人，他在老师那里实现一个做清道夫的人，他在清道夫那里，他在那里实现。我们必须要真正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走出去，出在外头的时候呢，我们只是随手摘了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是什么？不懂的人说这没有什么，丢了。可是懂的人呢，这片叶子摘下来以后，他就发现了很多东西。他在那里实现。吃饭的时候，在吃饭那里实现。做事情的时候，在做事情那里实现。就如同说昨天我讲的，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实现，而我们却不晓得。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我们却不知道。我的学生跑来问我说，老师，说真的，我到现在，我考到这个大学来，你说要我自我实现，我实在是实现不了什么。第一个，我也不知道我的兴趣，第二个，我也不知道我的性向，我真不知道。虽然也有性向测验过，我真不知道我的性向是什么，所以我实在很怀疑我将来能实现什么。那何况说现在我在实现什么？我除了考起大学读到现在三年之外，我没有实现到什么。我跟他说，好，请你站起来。他站起来了。你替我做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什么叫实现。他说好。我说你替我到外头去摘一片树叶回来交给我，我替你解释什么叫实现。他真的去摘了一片叶子回来，我拿到手的时候，在手里捏一捏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哄堂大笑吗？因为我曾经在班上解释过拈花微笑这则故事，以为我大概要捏着一片叶子微笑。不，郑老师不是那么刻板的。郑老师如果是那么刻板的话，就不是这样子的演讲了。我说我告诉你，你不要笑，这不是捏叶微笑，现在也可以不必笑。当我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能应声，这就是实现。当我请你站起来的时候，你真站起来了，这就是实现。我请你到外头去摘这一片树叶回来的时候，这就是实现。你拿回来的时候是交给我，而不是交给别人，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孩子啊，你一定要记得啊，你的腿能走，你要珍惜它。你在走的时候就在实现，你的眼睛张亮了，你在实现，你的耳朵在听了就能实现，通通在那里实现。所以你哪一天不是富贵的呀？而你哪一天是真正的用你的眼睛在看，用你的耳朵在听，用你的嘴巴在吃饭，你真正在实现过一个真正觉得很愉快、很悠游、很达观又很精进的生活呢？我们的孩子告诉我说，老师，我现在懂得了，也懂得一些了，可是他又问我，老师，我怎么办？虽然是这样，那我再下去怎么办？我说再下去，学生的时候在学生实践，老师的时候在老师实践，回去的时候，当你将来出嫁当人家太太的时候，那你就是在太太那里实践。如果是男生的话，结了婚，那就是在当先生那里实现，嫁了父亲母亲的时候是当用子女的角色实现，所以是在千百亿化身里头实现，这就叫做实现的人生。那个时候事事都可以无碍，这就叫做实现。佛法的极致无非就到这个地方来，能处处实现，处处业力转世成智，恶业也会变成善业，那么业力你解脱空了， 你实现的时候跟别人相处得很好都是在布施，连你给别人一点点一个笑容都是布施，连你给别人一点点方便也是布施，连你给别人一点点愉快以及关照，这本身通通都是布施，你一辈子富裕得不得了。以前呢，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种想法，说人不应该居功想自己有什么功德，如果想到自己有什么功德的话好像是不对的。可是这句话讲完了以后，这句话是对的，可是讲完了你把它当作真理来看的时候它又错了。达摩东来的时候，汉武帝问他说，我印经造势有什么功德，他说实无功德可言，没有功德可言。这句话在当时讲是对的，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拿来当作一种刻板的教条的时候，这句话又错了，懂吗？智慧没有了，开放的经验没有了，实现的也没有了，感通的也没有了，通通没有了。所以我现在要请各位去尝试一件事情，你这一辈子你一定会觉得我其实很微小，没有什么布施，但我要告诉你，你真的布施了很多。你在上课的时候在布施，对不对？你在平常你把知识布施给孩子，你在回家布施给你的家人，你在平常跟朋友之间给别人一点方便都在布施，你即使在车上有时候一个老太太上来，老公公上来，你让个位置你都在布施，你给人家问个好都一个布施，你给人家点个头都是一个布施，你买了人家的衣服来做好的厂商的衣服来穿，你给他钱也是布施。所以人都活在布施里头。照这么说来，佛法一切是现成的，并没有那么难。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布施出去的东西又把它卷回来，千万布施出去不要老是卷回来，不要再造很多的业，念一声佛绝对是可以成就的。佛是真的很平常，可是他又是非常的单纯，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这样，我想我们会觉得过得很丰足，觉得我每天都在布施，我每天都在慈善着。当你是这样做，你就等于自己也鼓励自己，常常感受到回馈到我们在心理学上所谓的 feedback， 说哦，你看我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就像此刻各位布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这个地方我们共同分享佛的这份智慧，这个时候我也布施这个时间，让佛能够驾临到我们这个讲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重新重温我们本来就有的这份智慧。我们彼此都是在布施的，拿起一碗饭来我们接受布施，可是你要知道吃了一碗饭本身我们也要布施给别人，我们穿了一件衣服我们去买的，看起来是对等交易，但是这本身是布施。所以工业家在工业家里头布施，商业的人在商业里头布施，他们把商业做好了，工业把工业的品质做好了，那他也能够注意到环保，他时时刻刻通通都在布施，这样来这就是平常。我想我们能如此，只要一声阿弥陀佛就行了。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人生就真的如灵山法会佛陀所讲的那样子，他一语不发，只是手上拈了一朵花。我现在手上并没有拈到一朵花，我就用这个当一朵花吧。念了这朵花，说这样子已经把三藏十二部经论全解释完了。释迦牟尼佛办得到，郑老师办不到，但是郑老师却可以替他诠释。当他说讲完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只有摩诃迦叶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现在可以传心的就是这一位摩诃迦叶，他对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摩诃迦叶。他讲这段话，我有最正确的人生观，他藏在 我们的内心，叫做妙正法眼障。正法眼藏在我的心中，涅槃妙心，只有我们把种种的成见偏见，把我们种种的这些尘恼烦恼能够放得下，叫做极灭。那个极灭就叫做涅槃，那个时候就产生了妙心。那个时候来看一切事情实相无相，你看那个学生是乖张顽皮，但是呢你不会被他乖张顽皮的那样子的相把你牵着鼻子走，你看的是无相，而看的呢才是真正的实相的他。你看的是一个他是一个富有家庭功课很好的孩子，你不会被他的形象所骗，你能看到他仍然还是一个孩子，需要你更多的启发以扶持。这样子叫做实相无相，只有这样子你才真正的是进入了微妙的法门。这个微妙的法门是不是语言说说的，是要实际去实践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了摩诃迦摄。可是你最后又会问，他捏的那朵花是什么？这朵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朵花，这朵花都是很珍贵的，是唯一的独特的。在我们这里所看的这些花，即使是黄色的菊花来讲的话，两朵就是一样，大小不一样，可能它们放散出来的方向的量也不一样，开的时间都不一样。既然时节都不一样，问题是在于它是不是真正的开。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人生就像一朵花都要开。也许你只是一个老师了，你不必去羡慕校长，也许你只是一个国民小学校长，你不要去羡慕中学或大学的校长，你只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你也用不着去羡慕赚很多钱的企业家。我们毕竟要接纳自己，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花来开的，而不是说我自己是一个菊花却要当一个魔力花来开。所以我们常常这么说的，也许我只是屋檐下的一只小小鸟，问题是我是不是活得真正的雀跃，而不是去羡慕那一只鹏鸟一飞几千里。也许我只是路边的一朵小野花，问题是我是不是真正的绽放开了，而不是去羡慕人家温室里头所种的那些美丽的花朵。能够这样子，我们真正的接纳了自己，我们就会把教育这个工作真正的绽放了这个教育的花朵。那么有一天我们年纪大了，退休了，我们真的是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了，我们会觉得真的很轻，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负担，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业力在牵引着我们，我们只稍稍的念一声我们就醒了。你知道有一位打铁的湖南，有一个打铁的，他呢打得很苦，为了维持家计很苦，打得很苦，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出家人来给他化缘呢，请他布施啊，这布施一杯开水啊，但是他很苦，就问说，师父啊，我呢每天打铁也赚不了几个钱，家里孩子要养，整个家很穷困，我每天愁眉苦脸很辛苦，请你教我怎么解脱之道。他跟他讲，念佛，你每打一下铁锤呢你就念一声佛吧，你拉一次风柜呢你就念一声阿弥陀佛吧，你好好念吧。他只整整练了三年，他知道怎么样打铁要把它打得更好，他怎样认真把这些东西做好，三年以后铁也打得好，但是他的念佛也成就了。那一天西方的圣众要来接引他了，他跟他家里的人讲说，我要走了。他的太太说，你疯了？没有疯，他去沐浴完了以后再去拿起来铁锤再打了三下，他打的时候呢讲了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其实真像诗耶。他说，叮叮当当，百炼琴钢成钢，太平疆界我往西方。人是要经过一番努力的，你的事业一定经过一番辛苦的，不经过一番寒彻骨，那怎么可能梅花扑鼻香呢？我们就在这里成就的，在这里绽放我们生命的花朵。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像那个打铁匠一样，我们不需要拿那个铁锤，我们是把那根粉笔放下来，然后说，我现在是真的可以 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极乐世界，是十方法界，我们该去的，这是我们的成就。我们谢谢各位。